我常常举金刚经的一段经文，金刚经讲啊，应无所住而生起心，应生无所住心。如果你感觉我已经无所住而生起心了，你还是不行，还是有所住，因为住了一个无所住而生起心。所以有人问我，怎样是无所住而生起心啊？我用拳脚方便大力在桌子上拍一下，让他去体会。为什么？如果是跟他解释不要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啊，怎么样了，再怎么言说，你就要抓住言说，就是住啊。有的抓住了法相，有的抓住了非法相。即使你的心像虚像感觉像心如朗月，你还是住心如朗月身心，还是错的啊。所以那个中道实相心不可说啊，真的叫做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啊。所以在这里讲的理我我理我我所观理平等，这就是要真正的到了因缘际会成熟的时候忽然顿脱了，而不是有这样的觉观，有这样的觉受啊。所以我即涅槃，此二皆空。我们请看底下的经文，底下的这个论文。当知诸法但有名字，故经云：乃至涅槃也但有名字。又云：文字性离，名字亦空。何以故？法不自明，假名全法，法即非法，名也非名，名不当法，法不当名，名法无当，一切空寂。故今云：法无名字，原理断故，是以妙相结名，真名非智。何以故？无为即灭，自己为妙，觉相离名，心缘入结，当知正观还原之要也。啊，这是正观缘起，但是这个正观缘起观这一心缘起，法界就是一心啊，生死也是这一心缘起啊，涅槃也是这一心缘起啊，阿罗汉以一心证了，看了这第八识的相分，他还有那三细相，所以这一心就依于那个三细相看到了涅槃。那我们是依于六出相而看到了生死。那当你证的真如，生死涅槃通通是一心的，都是一心是物啊，啊，说万法为心啊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。啊，所以啊，我即涅槃，此二皆空。啊，当知诸法但有名字，故经云：乃至涅槃也但有名字。所以啊，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一切万法但有名字。那因为我们着相，所以我们就很难去体会这一切诸法有这么多的名相，那怎么会是但有名字呢？你看这个，这不是钟吗？这不是佛像吗？这不是桌子，这不是椅子，这不是地板呢？这怎么是带有名字？明明是有啊！啊，这是证悟的人，他的感受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现在有我法二字，我们的感受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啊？我们在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啊，往往会觉得，哎呀，好像大乘佛法没有教我们修行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读了大乘佛法，楞严经也好啦，啊，金刚经也好了，读完以后好像不知道该怎么修行啊。那他们有很多人到南传的地方去学习啊，那个内观参法，三年以后觉得，哎，他们那里有讲修行，回来好像很有受用。但是那个受用啊，它的离尘而修啊，除非你到那个地方去修到证阿罗汉果，从空出假。否则的话，你如果你连见后都没有断呢，你回到世间不要多久，你又开始又心又乱起来了，又受了环境的染着了，因为你没有正一心，没有见到空性呢。那大乘的佛法就是讲这些道理，讲这些哈无声的妙理，讲这圣身缘起、一心缘起的道理，让你真正了解了，了解了以后， 无声啊，这法界即真如了、啊，全世即理，全理即事啊，全波即水，全水即波，他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 就好像我常常用做梦做比喻，你在梦里面看到了珠宝，看到了种种一切的分别相，那时候跟你讲这但有名字而已，你不相信、啊、一醒过来整个都是梦境，都是心体来跟你讲，你的梦境里面只是名字而已，你相信了、啊、你接受了。所以这个法这个字啊，我们讲法，法很难懂啊，佛法无边，法很难懂，法可以说宇宙万法，你想得到的，你摸得到的，你看得到的，根尘接触得到的，通通都叫法。什么世间万法、十法界万法，通通都叫法。那法，佛法也叫法，佛所说的一切万法也叫法，都叫法，依法修行也叫法。那这世间万法啊，佛所说的一切法，它的初起源都在哪里？都在真如啊。佛为什么说一切法？叫你破除世间的迷执嘛，啊，叫你破除对世间的迷执。所以出世间法是为破世间法而立的嘛，世间法立的，出世间法啊也要存，如果也要除，如果你存了出世间法，那是二圣境界，所以世间法也要除，到最后所证的就是一个真如啊。所以啊，那个真如也叫法，所以你可以从世间万法、十法界万法、生罗万象、林林种种都叫法，随念一个都叫法，佛所说的也叫法，清净真如也叫法。那为什么随念一个都是法啊？因为它都是真如啊，随念啊，一毛孔一毛端啊，通通都是法，都是称清净真如。六根六尘啊，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通通都是真如，没有一法不是真如。所以法界即真如，由真如变现十法界万法。所以我刚才讲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啊。我们现在看的这生罗万象像梦一样啊，梦境啊，这么多的生罗万象，实证的时候一破无明，一破看了、啊、这整个全世界里，这整个差别万象体就是真如啊。所以我常讲，如果你现在当下破根本无明，这身子变成印化身了，空的，它是影子，幻化虚假，真的实教菩萨可以腾空入地，没有障碍，这是个没有障碍的法界，因为它就是心体变的、啊。我也常常做说明啊，你梦没有醒的时候，你被梦境控制住了，你会在里面感受到苦恼或是欢喜。梦醒了以后，你可以随便转变梦境，醒过来了嘛，你再把梦境刚才做的恐怖的那个样子重新把它想一次，想成可爱的样子，把它转变过来了。为什么？它是你的心嘛。佛菩萨证的这个境界是他这一念心呢啊，就等于我们梦醒的样，大家可以转变这个境界，对他没有障碍。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境界的人就有障碍，对证入实相的人，他这个法界没有障碍，随他的心念变化的，没有障碍啊。那当然他证到这个境界，当诸诸法但有名字啊。为什么？全世界里啊，这么差别万象，生罗万象就是个清净的离体变出来了。你看那个海面上的那个泡啊、泼啊、水啊，通通都是水体呀、啊，啊，所以那个泡、泼、沫啊，大浪、小浪、海啸什么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多的但有名字啊，没有那个东西存在啊，只有水存在啊。我们现在看不到真如啊，没办法，人家破无明的看到了，净智双明看到法界一相，看到了，法界是一法之所应，全世即理，全理即事啊。所以他真正感受到、啊、当诸诸法但有名字啊，我们感受不到啊。但是我们要相信圣严量把我们讲这些事实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对境界太执着啊。 所以经上说乃至涅槃也但有名字啊，所以这个涅槃也是但有名字啊。自性里面没有生死，没有涅槃啊，是你有了生死啊，分段生死，所以啊，先让你一个化成到那个休息不生不死的地方，不生不灭的地方啊，给你休息，对不对啊？其实自心只有体用啊，这个生是应化生，变化自在啊，它照见无因皆空啊，像释迦菩萨照见无因皆空，他度一切苦厄，他哪有生死，哪有涅槃，游戏呀、啊，生死是游戏呀、啊，那啊根本没有这个名相啊。在有涅槃的地方还跟你讲涅槃，在有生死的地方跟你讲生死，在佛菩萨心中根本没有这个名相的存在啊，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、啊、因为法界法性如是，它本来就是这样，随缘应化，应化自在，变化自在，应化生啊，变化自在啊，应众生的感，变化自在，无来也无去啊，生死就是涅槃啊，啊无来有无去啊，所以乃至涅槃也带有名字啊，这些道理都很不好说啊，我们认为是真的，所以我们努力去追求到涅槃，正到涅槃，或者这是化成，化成了变化一个成给你休息，目的不在这里，目的叫你见性，见了性以后既无生死也没有涅槃，这个临空的本性，临空的本性才是我们自己的本来。虚空有没有生死？虚空有没有涅槃？没有啊，我们本来就这个虚空的本体啊，就是那一念的凝结性而已啊，那种功能啊，是凝结性而已啊，凝结啊，它具有见闻觉知的作用，它具有无量变化自在的能力啊，它具有无量的智慧德能啊，但是为了显现跟众生在一起啊，它可以变化应化身，它也可以入胎投胎，对，但是它永远守住这个自信，永远是守自信，他不会守住这个臭皮囊，我们是守住臭皮囊，坏就坏在这里，所以一定要先让你了解，这不是你自己啊，无因无我啊，六尘非有啊，让你守住你的真心啊，让你去守本真心、啊、所以华严经讲守本真心是第一精进，你守本真心、啊、那我们拿这个受身啊，在那里用功啊，在那里啊，念经拜佛，当然这也很好了，但是你却忘记了守本真心，那这个变成第二义的用功。第一的用功，它时时关心，念念自见本性的妙用，啊，他不会看到我眼见耳闻，他就是念念自见本性的妙用。但是本性的妙用是什么？清净无染呢、啊？观本真心呢、啊？啊，又云文字性理，名字也空啊。又说文字性也空，名字也空，这个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啊。文字性是什么？文字的性，这法界的性都从哪里来的？都是从心来的啊。比如说啊，我们觉得，我常常在做比喻，我说古董，大家一定觉得很宝贵，对不对？古董，那个古董很宝贵，是你的心。那古董换一个名词，古董另外一个名词叫什么呢？叫破铜烂铁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那个破铜烂铁，你就觉得啊，破铜烂铁。那请问一下，破铜烂铁跟古董又有什么差别呢？就在你的心而已啊。当你对这个古董很有乐趣的人，他就很喜欢去收集。那当对这个古董根本没有兴趣的人啊，他根本就不喜欢，所以那个古董跟破铜烂铁的差别，那个性都在你的心。那我也常常举例血意，血的那个意，那是意带的血的，听说那个血的意很贵，但是为什么那个意会带的血呢？因为它是挂在死人的手腕上，然后跟着死人埋了，这个死人死了若干年以后 Q 滚捡起来，有一种特殊的玉啊，白玉的、啊、那个绿的还比较不会，白玉的、啊、那个很高贵的玉，它会从这个死人的身上啊，不晓得怎么起变化，变化成里面看起来有血的那血玉，但是收藏这个人哇，觉得这个可以辟邪，这个有多好了，他就买了，哇，这个太珍贵了， 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人，你想想看，挂在死人的身上，埋在棺材里面的，啊，说不定那个死人啊，真爱的不得了啊。现在你给他买了，他不是晚，你想他晚上会不会说，哎，我的玉还给我啊，你不是很麻烦吗？是不是？那你想，一个是非常要，一个是哦哟，真的不要。你说那个血意，他是不是真的有血意的这个信吗？没有啊，信都在你的心啊，文字也一样啊。当你觉得美丽，当你觉得好，当你觉得怎么坏、美丑、是非、善恶，那个信都是心啊。离了心，根本没有实在，是万法唯心。我们懂得守本真心的人，他念念看到一切境界都是心变的，外面没有一个境界是真的，都是自心变出来的，你就成功了，你都被境界骗了。所以被境转就是凡夫啊，不被境转就是圣人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能够关心的人他就知道啊，文字没有心，信都出在你的心。可是我们一听到了，不要说看到实体了，只要人家说某某人骂你怎么怎么，你们哈，他这么敢和我骂我怎样，马上跳起来了，你是不是？他那些话有没有意义？没有，那些话不是一堆文字，一个字一个一个一个字接下来而已啊，没有意义啊。啊，那我们就信，马上去抓住他的意义，你就发脾气了。所以以前沈嘉贞居士，听说他往生了。他在实践堂讲课的时候啊，他就说了三个字叫我们听啊，说他是什么啊，他没讲一个字，中间停了大概十秒钟，结果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说什么。那后来他就说，我把这三个字连起来了，他讲完了以后大家都哈哈大笑。为什么呢？他讲省停了十秒，再讲家又停了十秒，再讲真十秒，大家都忘了。听到神在讲到家，神忘掉了，所以不知道是谁，不知道他说些什么。等到他三个字连在沈嘉贞，大家哈哈大笑，原来就是他自己的名字。我们就这样啊，如果人家骂我们三字经，我们每一个字把它延缓二十秒，没事，天下太平，连起来就不得了了，跟他打架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心性灵啊，真的是万法唯心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文字信你，名字也空啊，哪有真的真实的东西啊？我们都是抓住一些概念而已啊，没有真的。何以故？法不自明啊，假名全法啊，法不自明，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到真如法，都不是自己名称，都是因为你有心，为了了别这些不同的境界，为了方便做个区别，给他假名这样而已。那假名，我们从小的时候，父母这样教我们，啊，他们这样不断的教我们，我们变成了经验了，啊，变成了分别我法二执，分别我法二执有好有坏啊，坏的就教你变成恶啊，贪嗔痴变成这样，好的分别我法二执，善法也是啊。你看，善法也是好的分别法执，告诉你要这样善，告诉你要这样善，告诉你要这样善。哦，你学的都是善法。如果你那个执着很那个执着了，你不能见性的，性里面是至善圆满呐。你认为坏的，它也是性德啊，它也是性德啊。所以分别我法二执是什么？一切不执着，善法不执着，恶法也不执着，一心清净，随顺法性。那个法性，别人看的是善法，别人看的是恶法，对你来讲根本没有善法恶法，只是一心的体用，既无烦恼也无菩提，就是真理的流露，真理的化身。那我们现在累积的这些都是生下来一直社会的经验累积，世间的习气，人家教我们这样累积的，累积而有的。可这累积的事情我们把它当真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啊，这些累积的名相哪有一样是真实的，分别安立假名而已啊。所以我也常常举一些小故事啊，我抱那个小朋友，很小的小孩子啊，给他那个10块钱 啊，他不要，他丢掉了，不要，不要了，那十块钱干嘛？那糖果他要啊，十块钱他不要，哎，好吧，把那小朋友带去了，十块钱给他看了，给他看了，然后给他放在那个小蜜蜂有没有？菜市场旁边，他说以前有那个菜市场旁边，坐在那上面丢十块钱，或者嗡嗡嗡摇来摇去那个，对不对？给他看了，掉下去，哇，这嗡嗡嗡，哇，他很高兴，哇，做得很高兴，再来十块钱的要了，他要，他有经验了，哇，这个东西是这样的，心里有了贪念了，有了意识了，有了观念了，哎，你要进来了，然后你再给他一百块，他不要，他要十块，他这一百块没有用，他这个可以去做那个东西。你再带他去看，啊，是十块钱，然后拿那一百块，看了看了，给老板，老板就换给他十个圆圆的，啊，然后再给他看，这做十次可以丢十次，他再来要一百了，他学到了，都是这样累积而有的。我们对名相的分别也是这样的执着啊，啊，黄金、钻戒什么好，什么不好，这是古董，这是什么，都是名相的执着而已啊。所以真的学习佛法就是破执着，而不是叫你断灭，就不要去执着，随缘任运，任运的多自在，一执着就不好了，我一定要怎样，这就坏了，我不一定要怎样，我随缘，这因缘来，我不执着，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你就得到自在了啊！你有个，我一定是这样的原则，我一定是这样子啊，那就麻烦了，所以大用现前不存鬼则的，随缘任运，任运腾腾啊啊，所以啊，法不自明，假名圈法，法既非法，名也非名啊，名不当法，法不当名，名法无当，一切空寂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那既然法它的缘起之物啊，啊，像你看那个亮晶晶的钻石，它没有经过降磨啊，在你面前你也不要，我也看不懂，对不对啊？这能钻石没有磨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来啊，蒙蒙啊，对不对？你根本不知道它是钻石啊，但是行家才懂得这哪来啊。啊，那个磨磨的给你的话啊，因为现在有人在收购啊，所以你还觉得有价值，否则的话你拿那一颗干什么？没有用啊。那还要有经过训练过很久的那种特别的有这种技术的功能，还要加上一种特别的技术，它才会磨磨磨磨成很多的角，哇，亮晶晶。然后大家的观念说这个是几卡拉的，哦，这个是哪种纯的，大家的观念说这种是最高品格的，这是怎样，它价值才出来呢？它价值的出来，那个价值建立在每一个人的观念里面的。所以钻石它自己也没有钻石这个名字，是大家把它取名的。我们叫钻石，英文叫 diamond， 不懂得英文的人听不懂 diamond 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钻石它不叫 diamond 也不叫钻石啊，那一颗也不叫做什么钻石，是我们把它安名而已啊。那也是经过人工的琢磨缘起之法，所以你看那个东西不当名，名也不当它，只是大家共同就表达的概念而已啊。所以啊，万物从来没有来干扰过啊。啊，我举个最明显的这个钻石，有的人啊看到钻石就被他迷住了。钻石没有说你要来迷我啊，我这么可爱啊，对不对啊？那有些人很喜欢到百货公司，到百货公司啊，每一个橱柜一看，站在那里两个小时都不脚都不会动，看得很高兴啊。真的讲，我到百货公司不要说他到珠宝店三分钟我就受不了，我觉得那没什么好看的，对不对？粒粒的蓝蓝的那个玉跟那个建国花市买的那个20块的差不多，多粒粒的，对不对？那差不了多少啊，那纯那个感觉是纯意的，那个是假的伪造品，外面看起来不是行家真的不懂，外面看来的粒粒的，对不对啊？真的是看不懂啊。所以你看看啊，如果今天是那个郭台铭先生，他手上挂一个那个工业钻5卡拉啊，10卡拉，哇，你记得一定价值几百万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是工业钻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些观念，他有钱呢、啊，一定是真的。那如果今天是我挂一个真的，你说哎呀，这讲的绝对是假，玻璃做的，你说对不对？那穷人挂一个真的都变成假的。那个对不对？那个富人过的假的变成真的，我问你哪有真哪有假？感觉啊， 这是个假，真的，都是个心灵的世界啊，我们都是活在心里的世界啊。说不要执着啊，说这里跟你说得很清楚啊，名也非名，名不当法，法也不当名，名法无当，一切空寂，所以境界不会来干扰你。外面呢，你在外面看到了漂亮的小姐，或者是看到漂亮的俊男，英俊的俊男，他也没有来勾引你啊，是你自己去攀缘呢、啊，自己去出问题啊，啊，自己我就多看人家几眼呢、啊。友情是这样，气世间也是一样，都是自己心动啊。所以真的，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，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是仁者心动。我们今天真的是仁者心动啊。被这些假名假相弄得我们的心动不平了、啊，所以你什么时候梦才会醒过来啊？你什么时候能够了解空性呢、啊？张家永嘉大师很慈悲，这么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，就是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，一切空寂啊。所以经上说，法无名字，言以断故啊。啊，说法无名字，真的是说是一物即不中啊。啊，所以。大圣起信论说得好，一切法从本以来，你名字相，你言说相，你心言相，毕竟平等，无有变异，不可破坏，故名真如。一切法真的无名无字，但是我们执着了，那就有变化，有啊，有好坏，没丑，有变异了。真的，一切法说是一物即不中，大家认定这样才变成这样，那执着了就变成凡夫，不执着了那就变成圣人，不执着的能够应用它，而执着了你就被它转，啊，你就被它转。那个，啊，有的人这样分期付款，心里想了一部汽车，啊，想了不得了，好不容易给他存那个七八万，赶快去贷款，房子都没有，先买汽车。买一部六七十万的车子，哇，好高兴，开得好高兴，对不对？下雨天不敢开，对不对？阴天嘛，马马虎虎开一开，太阳又怕晒得油漆剥皮，也不太大，还不敢开，对不对？那出去外面，万一被人发现割一个，哎呀，心痛了不得了，你割在我的皮肤都不要紧，不要割在我的车子，对不对？啊，割在我皮肤，它自己会合起来，割在车子要去修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想想，这不是变成车奴隶啊？啊，那懂的人，哎呀，车是代步的，管他，我就要用它了，对不对？这漆掉下来，反正我是要用它，它就可以转汽车。你真的被它执着它，你就被它转，真的有很多人变成车奴才啊，真的是变成车奴才啊。啊，你要学那个，我们要变成车的主人呐、啊，一样，我们也要变成这个身体的主人呐、啊，你就不会被这个身体转了、啊。你要变成这世间的主人了、啊，你就不会被这个气世间的这些财色名食所转了、啊。你可以应用它，啊，应用它什么帮助众生呐、啊？所以经云：法无名字，言以断故，是以妙相觉明啊，真明非智啊。这妙相是觉明，真明非智啊。佛家这么讲，大乘佛法这么讲，你看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也说得很清楚啊，道可道非常道啊，名可名非常名啊。道你可以讲人道啊，有天道，有声闻道，有缘觉道，你可以去讲，但是一佛道讲不得，没办法讲，那是随顺法性的，是无住的心呢、啊，有也不住，空也不住，是个绝代空灵的真心，它流露出来的就是啊常道。平常心是道，那是真正的大道，无上菩提大道啊！啊，所以你可以讲道，但不是真正的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啊！你可以安立各种假名，但是它不是真正的名。归结到最后，你说它真如也不对呀、啊。所以去向真如也是邪呀、啊！啊，最后真的无有一法可得，嗯，无有一法可说。但是在无可得。不可说里面分别一切万法和光同尘处世待人接物啊，这真正能够做到平等中观差别一中观一切啊。所以何以故无为即灭自即微妙， 绝相黎明，心言入绝，当知正观还原之要也。这无为即灭，这真性无为啊，真性，我们的真心啊，你着相见不到啊，你离了相才看到，你被这假名假相把你捆得满满，捆得紧紧的，你根本看不到无为即灭啊。啊，你跟尘接触，一接触啊，先看到了名相，中间有个我，先这第七识永远抓着一个我自私自利在那里，然后再来看到物件物上，马上就看到名字，然后就执起名字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六出相，自相、相续相、执起相、记名字相，你看执起这记名字啊，啊，因为你执起不到啊，啊，比如说你执起到黄金，难道你的黄金吞到肚子里面没有？你还是锁到保险库里面呢、啊，你还是锁在那里啊，你永远得不到啊，你不是把它吞到肚子啊，吞进去它要拉出来啊，拉不出来还要开刀了，你说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真正装到你身上？没有啊，你还是锁在个地方啊。最后呢，你买了一堆黄金回来，你就是记名之下，我有一吨黄金，这样而已 啊，就这样而已，你就得到这个，我有一吨什么？那我虽然没有，我也可以自己想，我有两吨黄金，比你多一吨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也可以想啊，因为你也一样得不到啊，哈、啊。所以啊，真的，有的人啊，学佛好像以为有智慧，有的人没有学佛，真的有智慧。然后我有个远房的亲戚啊，他还是佛教徒，人家送一本千年的白叶经，背经啊。高兴的不得了，藏在一个柜子里面，藏得很宝贵、啊、有一天他突然看不见了，说不定被借了或者怎样，他也忘掉了这么宝贵的经典。哇，翻箱倒柜，全家这样大大小小在那找，哇，脾气发得不得了。最后几天找下来，找到啊，人仰马翻，累坏了啊，在那里痛苦，在难过啊，我那丢了，不见了，我那个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丢掉了，不见了。他先生没有学佛，这个大学教授没有不见了，也没有丢了，不要着急了，只不过是在人家的家里而已啊。说了一眼道破，真的，一语道破，真的只在人家的家里而已嘛。我们就是这样，那个是那本经，他真的藏在心里没有啊，他们是跪在里面。啊，人丢掉了，什么时候丢了都搞不清楚。你想想看，他是不是真的藏在没藏在他身上里面？没有啊，就是概念。我有一个千叶的贝叶经，这样而已。等他发现了找不到了，就痛苦不堪，直取名相啊。我们欣赏的东西，我们喜欢的东西，我们就被他绑住，我们就被他困住。啊，如果你懂得欣赏，不要被他困住，你就会喜。会欣赏会享受的人，你被他困住，你就惨了，你就苦恼了。所以我常常记有个公案，有个师父，他养了很多兰花啊，那个禅师，他告诉他的弟子，我要出几天呢、啊、你可要把这个兰花照顾好，一再叮咛他出去了啊。那他这个弟子啊一个师傅的照顾了，师傅特地照顾啊，说一天浇水五六次啊，对不对？兰花是一个礼拜浇一次，对不对？他一天浇水五六次，结果把他通通浇死掉了，对不对？根都烂掉了，就死掉了，他就很着急啊。所以啊，知道师傅他回来一天，远远的在那等师傅，看到师傅痛哭流涕跪下来，师傅啊，我该死，弟子该死，什么事情呢、啊？寺院发生什么事？没有啊，你的兰花都被我照顾死了，对不对？我一天浇水不过五六次而已，它就对不对？就跟着烂掉了，死了。是哈哈，哎呀，兰花一个礼拜怎么浇一次了？我忘记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没事了。哟，他吓一跳。哎，师傅，你不是对这个兰花这么照顾的这么无微不至？那、怎么看你好像没事？他说我是欣赏他，我才不会去被他困住了，对不对？我是欣赏他啊，我供了兰花漂亮，可以拿来供佛，我是欣赏他，他是我的生活的情趣之一啊，我才不会被他捆住呢。这就对了，我们人生就这样啊，你不执着，你就可以转他；你一执着名相，你就被他转住了，你就会苦恼啊。真的学习佛就是破执着而已啊。 我刚认识净空蓝法师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，啊，刚认识哦，啊，见面没几次哦，啊，我说师父啊，这佛法到底讲什么？我想那么多，身上所有部件那么多，那么多，怎么看？那佛法在讲什么？他说：“哎呀，佛法就是讲个破执着而已啊。”我心里就想：“嗯，这个书大概没啥吧，对不对？他大概肚子里面没有东西。这么佛法那么多，怎么只有一个破执着？根本不知道破执着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现在真的没错，破你世间法的执着，用出世法来破。等到你破了世间法的执着，执着的出世间法的执着的时候。”再用一圣法来破出世间法的执着，叫你离迷离解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啊，那才真正的究竟解脱啊！所以这个就是无为即灭，真性无为啊！这自己为妙啊，真的是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啊！这没有办法去解释什么道理啊！这觉相离明啊，心缘入觉。当知正观凡人之要也，所以你要借着这样观照，这不是一下就做到了。这样观照离相，观照的功夫深处转熟啊，你有智慧了，你有悟了，悟了我空法空，悟了这五蕴就是这一念心体，它当体无生，法界就是真如，全是即理，但是名相而已啊。这像梦境一样，梦里面有那么多森罗万象林林种种，原来是一个体性，是同一个体性变出来的，真正一面能够感受到这个境界，用这样的观照根尘接触原理，保住你的真心，不被境界转啊，不起四心的波涛，用急躁的心将来用功，将来用功，然后刚开始当然很生疏，一定是被境界转，但是你一定要再提，所以为什么天天要做课啊？天天要供啊！我跟前面大家讲了三餐吃点心、吃水果等等都要来省察自己的心念啊，端正自己的心思，将来来用功，然后这观照力量会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，让深处转熟识。然后烦恼熟处转身，到最后你稍稍起心动念，心念开始在起波涛了，开始在觉得不舒服的时候，你看到了，还没有发作，已经被你压住了。我们在接触碰到境界的时候，你第一个一定是不舒服，心念一定是感觉到不舒服，不舒服又被它夸大，就发脾气了。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显在你的眼睛，就是眼如铜铃，对不对？哈哈，显现在你的嘴巴，就像翘下来像枯铁面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显现在你的这舌头就骂人，口马上就讲这个重话出来了。那如果你在那一年心里不舒服的时候，马上关照，哎，不动心，哎，眼睛顶多是凶一点而已，不会喷火，嘴巴虽然不会笑出来，但是也可以保持稳定的，就被你压住了。这样慢慢，心念就平了。碰到什么境界，稍微一照住，它平了。但是你知道平都不好，或者平也看不到，动也看不到，动静一如啊，平乱不二啊，对不对？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。你看这个境界怎么说呢？心缘入觉啊，上次是正观凡缘之要也。只有这样慢慢啊，观照的功夫由深处转熟，烦恼由熟处转深。从这里不以万法为理，但是你还有觉照，比如你知道你心平，你知道你心如朗月，你还有觉照，从这个觉照在不断提升，到最后呢，净智双明，能所双亡，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双明了，才真正破根本无明，才真正大彻大悟，这才真正证入心缘呢。所以永嘉大师叫我们正观缘起，他是以一心正观缘起，我们在楞严经研究的也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常说，我们在楞严经里面知道这法界一心，叫知道这七大都如来藏妙真如心，这一心缘起，然后你又知道真心跟妄心的差别，是真心 啊，他不会起波涛，妄心会有觉得不舒服啊，有时候是舒服，有时候是不舒服，有时候快乐，有时候是苦乐忧喜舍，那个都是起四心的、啊。你会关照你的心不动，又知道无声的道理，又能够知道真心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当然知道真心怎样是怎样子，妄心要起来就马上把它扫掉，这样恒守真心，达到打成一片，你不知不觉中，啊。你的境界就提升了，不敢说你这转凡成圣了，是也最少是你境界提升了，在法界的境界你就提升了，啊，说是故智者正观因缘呐，所以你要懂得正观因缘，懂得这正观因缘无声的道理，放下万年，万年放下就行了。所以你看六祖大师，他教那个慧明禅师，啊。他最后改名叫道明，他原来是四品将军，他要躲一波，最后他觉得不对啊，所以他改成我来求法了。六祖大师教他怎么放下万年，一生不生无念，他就透过这样的门径这样而入了。等到他真的心很静的时候，六祖大师说不思善不思恶，正以摸实，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，一念反照，看到极照的本心，本地风光流露了。你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功夫呢？他原来是四品将军呢，四品将军啊，如果依照我们的进阶，可能在中将，应该中将有，因为我们有五星上将，五星低阶嘛，四星嘛，三星嘛，二星嘛，四品嘛，我用这样推测嘛，两颗星呢，啊，他还没有想升空军总司令、陆军总司令呢。要是我们已经想疯了，对不对？想当总司令，他没有。他辞掉了金职，跟弘忍大师去出家，他看得开呀、啊，他放弃了荣华富贵，放弃军队的权威啊，用功修自心啊，观境常坐不卧，因为神秀大师啊，不是跟着弘忍大师啊这样学，所以弘忍大师把这个衣钵交给六祖大师啊，他就去夺衣钵。他因为有他看得破放得下，放下身外的，放下内心身体了，放下了荣华富贵了，啊，财色名食睡了，一心求道。这六祖大师这么一点，叫他不思善不思恶，他这静下来就果然放下万年，他果然就做到了。然后六祖看他的，观机说法差不多了，啊。正以摸实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，他一念烦躁看到了。我们现在叫你妄言放下，你放下，嘿，他一步敢不好，啊，自己变什么棒，对不对？你开始打妄想了，那怎么行呢？放不下，要有基础啊。所以啊，正观一念，放下万年，放下万年就行了，看破放下，真的就是这样。看得破放得下就行了、啊、所以真正这样子万后思前，这个是后不是感，是万后思前，这一件的迷惑的前平常心是道、哎、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什么是平常心？就是你没有贪嗔痴啊没有嫉妒障碍啊，没有烦恼，就这个行，安静平常就行了、啊、万后思前，静智双明打成一片了、啊、心缘静矣啊，念念无助啊，念念无助啊，如水长通流啊。我们现在是住有，修行人往往住空，有的住心，心也不能住、啊、凡夫住有，修行人很容易住心，天天在那住心关键住心，有的住空住无念，那都错了。真正是到了静智双明，心也不住，空也不住，有也不住，一切法不住，不住也不住，那真正本地风光流露了，本有的面目流露了，心缘静矣啊，啊，清净了、啊。这个清净的心体啊，就是无量智慧的宝的根源呐、啊，无时无息啊。这个无时就是这心缘静矣，无息它遇到了根尘接触，遇到了缘，它流露出来的就是无上菩提啊，无量的神通妙用，就在这心缘静矣这四个字里面、啊。这是名进修一业，所以他一业他是张家永嘉大师是教门从 吃下手，你不吃，了解一切宇宙人人妄法的事实真相，贪嗔自然就断了。此应是矣啊！你这用功啊，是用在四威仪里面呢、啊，六根所对，随缘了达。了达这不是心变出来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讲《楞伽阿耙多罗宝经》，就在分析这八识怎么跑出来的，跑出这境界出来的。境界的是这八识出来的，八识的心体啊，心把它讲成八识而已啊。那你心体了不可得啊，它就是空的嘛，那个变出来的影子是空的嘛，啊，那你根尘接触，它这心变出来的影子是空的嘛，所以了达，所以放下，遇到了缘，知道有就是非有，是空的，是影子而已啊。那真正放下了啊，放下万年就得了。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那个归无所得也就建立在放下万年上了。所以随缘了达，入道次第云耳，这是见次入道的要门呐 啊！所以见次入道的要门啊，这是从进修十业啊，进修身口业，进修这三业从这里开始。但这三业我前面跟大家讲了，它是从以善的来去掉恶，然后再由上再精进到进，所以进修跟十善业是不一样的啊，它已经到了三业清净的程度了啊，所以这是十善业的提升啊。我也讲到了，三业清净是佛出世，三业不净是佛灭度，所以到这个时候啊。啊，其实已经到佛出世的境界了，讲了这么深的道理了，啊，但是这个道理解了解了，底下就要教我们奢摩他颂，叫我们修止。奢摩他颂的止，主席我们的烦恼，叫我们正真如的方法啊。我们下个星期再来研究。